好，我们再学习一个小时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到了《心经》的，这等于是第三个段落，就是观自在菩萨告诉舍利弗，你在正道五蕴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这个空相是个什么样子？这叫给他一个，好像给他一个法印，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你成了初地菩萨了，你从梦中醒来了，哎，要有一个判断标准，这是给他一个判断标准，给他一个判断标准，也是给我们修行人一个目标，就是你最后我们在这学佛法，学佛法，最后目的你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哎，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是你有一天呢，你能照见五蕴皆空，你能从梦中醒来，哎，你能见到。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法生起来，不生也没有任何法灭掉。说有什么，我们现在有什么法生起来啊？六种法，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跟法，就是我们有了这五种直觉之后，我们对这五种直觉呢会产生很多的想法。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呀，就是这六种法，就是这六大类。然后呢，不但没有任何法生起来，也没有任何法说它是干净的法还是污染的法，它是可以增加的法，它是可以减少的法，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它是空，哎，就是梦中法全部彻底的完全的空掉了，这才叫从梦中醒来。是故，所以呢，在这个我们正道的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空相当中，没有物质，也没有颜色。哎，我们刚才分析过，物质比颜色还好空，因为物质是我们猜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在真正的科学家那里，在真正的物理学家那里，这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当代的这个爱因斯坦、霍金，哎，他就，你看他的时间简史，他就明确说，物质，他不是光说的物质，他说现在所有的物理规律、物理的所谓的真理，都是我们人的一种假说，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为什么永远得不到证实？因为物理是建立在一个基石上的，什么基石啊？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就是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物理就是研究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的状态跟运行规律的。如果说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可能是不存在的，整个物理学就垮台了。物理学研究的是客观规律，它叫真理，你不能主观规律，对吧？哎，它是你人怎么想跟它没关系，客观存在的物质它的运行规律，这叫物理。哎，如果这个物质世界不能证明它是存在的，整个物理学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沙滩上建立的，你基石没有啊。人们呢一直以什么呢，就是这个妄想，这个猜想，这个假说来当作基石建立起来的物理学。那个我先说霍金为什么说物理学的规律都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因为物质的存在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就永远看不到物质，我们永远是猜想，我们永远实证不到物质。我们平常说眼见为实，哎，我们眼可以见颜色，颜色是主观感觉，也就是说我们眼见不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那个谁霍金就说呀，这个物理的规律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现在物理学已经发展到了让霍金也非常吃惊的地步，就是发展到现在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物质还是能量还是什么， 就是不存在客观存在的东西。那存在什么？量子力学说，只存在无数的可能性。这是量子力学的结论。它是根据什么得来的呢？我们在这放过那个双缝试验，就是说你在科学试验当中啊，你人的想法的改变可以改变试验的结果。就是说人的什么想法的改变呢？就是你在这个试验的中间，你在他这个试验，就是整个试验什么都不变，你就在他的旁边加一个摄像头，你监控他，监控他的那个过程，他的结果就变了。你要是关掉这个摄像头，他的结果又不一样。也就是说，人的想法的改变会改变这个世界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样子，这个非常要命。这是双缝试验得出来的结果，引起了一个非常彻底的物理学革命，就是量子力学革命。它的那个革命在什么地方？就是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哎，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任何东西，只存在无数的可能性。说我们会看到哪一种可能性，跟你的想法很有关系。你这样想就会看到这样的可能性，你那样想就会看到那样的可能性。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双缝试验，就是你说我监控一下他的试验过程吧，他那个双缝试验啊，最后就是他从这打出去一个光子或者一个电子打到那边屏幕上去，你如果想中间我监控一下，他就表现为好像是粒子的那样的颜色，就是好像打过去一个粒子。如果你不监控，撤掉这个监控，它就变成了波，就好像水波一样，就不是粒子了。它打出去的是粒子，它怎么会变成波呢？人完全搞不清这个情况，而且这个情况是完全违反物理规律的。一个粒子打出去，它要通过两个缝，就是变成两个东西，同时通过两个缝到那边才会形成那种波的干涉条纹。一个粒子在那么快的一米长的距离上，那么高速的粒子枪打过去，它怎么可能一个粒子打出去变成两个，而且不是两个粒子，是两个波通过两个缝。人们就是物理学家完全那个，我今天上午看的那个录像，那个物理学家介绍说，这让人很无语，就是你没法说，就是完全推翻这个人们原来的认识。但是呢，事实就摆在这儿，所以他们就得出那个刚才我说的这个结论。你如果有一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什么东西，肯定是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想法能改变这个世界在你面前展现的样子。如果它要是客观存在，你不要说想法改变了，你怎么折腾它都不能改变客观存在的东西啊。不要说你想法改变，你把它砸瘪了，你把它怎么整，它那个本身是什么，是吧？它你把它砸成什么样子，它是什么还是什么，它客观存在。但是现在科学实验就证明，只要人试验者的想法一改变，它就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个不要说霍金不信，他叫当代爱因斯坦，真的爱因斯坦后半辈子就拼命的要否定这个试验结果。他也设计出一些试验来证明这个试验结果是错的。他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是对的，但是就是爱因斯坦设计出来的所有的试验，最后试验结果出来都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量子力学是对的。这就叫那个科学试验的事实摆在科学家面前。哎，爱因斯坦 就是那就不是震惊了啊。他说我就不相信只因为看了一眼这个世界就发生了这么剧烈的变化。你不相信管什么用啊，不相信也是就是那样发生了。哎，他有很多那样的话。难道我不看月亮的时候这个月亮就不存在吗？问得多有力啊。可是用我们佛法来看，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你看的时候那个月亮都不存在。为什么？一句话就能回答。你梦里头也见过太阳，也见过月亮，是不是啊？你看见月亮就月亮就存在吗？你看见那个颜色不能证明那儿就有一个月亮。如梦，一定记住这个。佛举了很多例子，我们现在是不是因为时间限制，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如幻，如水中月，如阳焰，如什么这个空中花，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的解释。就是有很多的我们见到的事实都说明，你看到颜色就是不一定是有那个东西的。你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大家可以试验的，现在马上到夏天了，你到夏天有阳光的时候，你往马路远处看过去，远处都有水，而且那个水非常的真实。嗯，网上也有那个照片，你自己亲自去看，远处就是那个水碧波荡漾。哎，那个水有时候厚了还能淹过人脚，淹过车轮子，那个车呀楼啊都有倒影。哎，远处马路有水吗？一滴水都没有。说远处一滴水都没有，怎么我会看见那么多的水呢？因为我们在梦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看着有什么，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这个梦啊，不是那么梦，不可能像真实那样，就是经受住各种的考验。哎，它会有漏洞的。你到醒了之后，你回忆你那个梦，漏洞非常多，是不是啊？那个梦，那不可能是事实的，千奇百怪的。但是在梦里的人呢，不知道，梦里不管你醒了之后，你回忆那个梦有多奇怪。比如说，你就在天上飞，啊，发生那个就是非常奇怪的事儿，你是梦醒了才觉出奇怪，可是你在梦里的时候一点都不感觉，就感觉很真实。所以我们现在啊，感觉这不是挺真实吗？实际上是你没注意到它的漏洞，它有很多漏洞，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马路远处的那个水，一滴水都没有，但是你就真真的看的就是有水，因为这就是梦的漏洞非常多。佛举过几十种比喻，几十种例子，更不要说从理论上来找它的漏洞，那就更是一塌糊涂，没有一句话能成立的。我们那个在同时我们讲十二门论的课上，我们就在分析人的这个时间观念，就是人的一个妄想，人的这个空间观念也是人的一个妄想。可是我们人的一切法呀，都是建立在这四维坐标上的，长宽高三维空间跟时间序列上，叫四维时空。我们人想象任何东西都是放在这个三维空间跟这个时间坐标上建立的。如果没有空间概念，没有时间概念，我们思想连动都动不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思，就是没法思想。我们的思想永远是用这个时空的这个概念来建立起来的。可是这个时空概念呢，从理论上一句话就给反驳了。怎么反驳呢？就是我们说，先拿时间概念做例子吧。说什么叫时间？说时间呢，是由这个最短的时间，你叫什么都行，古代人叫刹那，最短的时间单位组成的。哎，多少刹那组成一秒，多少秒组成一分，组成一天一年，这么时间单位建立起来的。就是说时间是建筑在一个最小的时间单位上，用它来组成时间。 说这个最小的时间单位是个什么东西，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定义就是不可再分的时间的最短单位，叫刹那。这个定义就是一个悖论，就是叫自相矛盾的定义，就是不能成立的定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它是有长度的，你只要有长度它就可分，只要有长度就可以分，不存在不可再分的长度，所以不可能存在这个定义的时间。就用这个逻辑矛盾把那个空间也就破了。空间是由三个长度组成的，长宽高三个长度，你一个长度的定义都不能成立，你三个长度组成的怎么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找说世界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基本粒子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我们现在可能一般愿意把它想象成一个圆形，什么形状无所谓，正方体这长方体都无所谓，圆柱形随便，反正它是三维的，也就是说用一句话，它是有体积的。你想一下，世界上存在不存在不可分的体积？根本不可能。中国古代有一个庄子的朋友叫惠施，他说过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就是说一尺长的木棒一天剁掉它的一半，你永远剁取不完。为什么？它永远剩一半，它永远剩一半，那一半你再可以分它的一半，哎，因为它是有长度嘛。而且你永远分不成零，因为它永远有一半啊。所以说不存在一个不可再分的体积。所以人们现在科学家定义的这个基本粒子的定义就是一个胡扯，就是一个自己打自己脸，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笑话，哎，文雅一点叫悖论，哎，普通一点叫自相矛盾，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哪里会有不可再分的体积？跟那个时间的那个矛盾是一样的，哪里存在不可再分的长度？什么不可再分？零不可再分，零没有东西了。所以啊，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梦啊，是漏洞百出。只是呢，你稀里糊涂的，就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一般的人呐，如果不求真理，不求道，道就是真理了，不求道，不求真理。甚至简单的说，还不如几岁孩子，几岁孩子还有时候会问，我是从哪儿来的呀？我是谁呀？是吧？还问点这个应该问的问题。我们现在长大了，反而受这个社会的污染，变成一个什么呢？根本就不问我从哪儿来，我将来到哪儿去，我是来干什么来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问这个的有几个？没有人认真考虑这个，更没有人去真正的追求真理，说我要搞明白，我要活明白，我不要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就是末法，说不求真理稀里糊涂活着的人，我说一句大实话啊，他的人生意义啊跟动物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你不求真理稀里糊涂活着，那就是混吃等死嘛，就是每天就是吃喝拉撒睡嘛，啊，那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吃喝玩乐是吧，每天就吃喝玩乐，哪天吃完了就完了，等于你把一个宝贵的人生当作动物来过。所以这就叫末法。正法是什么？你看正法，佛在世的时候修行人有多少，就是要求真理，这个世界真相是什么，哎，我要证到诸法的实相真实相，哎，为什么？因为古今中外，我在这儿也讲过，古今中外很多哲学的这个 大智者、大德都怀疑面前是梦。苏格拉底，我们放过他的洞穴狱，哎，我们也读过他的那个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头记录的他跟学生的对话，他就说，人们每天见了很多美的事物，但是看不到美的事物本身。他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就跟在梦里一样啊？就是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道理，我们看到很多颜色，五颜六色，但是我们看不到那个什么东西引起我们看到这个颜色的那个东西，我们看不到。那你跟做梦不完全一样吗？梦里头就是我看到很多颜色，但是呢看不到东西，里头没有任何东西。哎，你现在也是看到很多颜色，看不到东西，跟梦不完全一样吗？你说我现在我看不到东西，我能猜出来这后边有桌子，那后边有板凳，你梦里头也是在猜啊，你梦里头看见颜色，你也是在猜，说这儿有人，那儿有桌子，跟梦有什么区别啊？完全一样。所以说古今中外有很多大德都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学生柏拉图比他认识的更彻底。什么后来那个哲学家里头笛卡直接就说，我现在坐在壁炉前看书很可能就是一个梦，而且他分析了很多造成这个梦的原因，当然他猜不对，因为他没见过真实。康德就说，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它叫物自体，他不知道，他说那个就是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啊，他说永远不可知，人是知道不了的，这都是人里头的聪明人。哎，中国庄子就做了一个梦，他就意识到说，我昨天梦见我是一个蝴蝶，我在梦见我是蝴蝶的时候啊，我飞得非常的惬意，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庄周，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蝴蝶。他醒了之后他就想到什么呢？究竟是一个蝴蝶开始做梦了，梦见他是庄周，还是一个庄周昨天做梦梦见了蝴蝶？他说这个呀是没有区别的，你是无法判断的。聪明人都是认识到这一点，糊涂人都不管这个。哎，虽然我们历史上这个就是有名的梦的故事很多，什么黄粱美梦，什么黄南柯一梦，什么很多故事，但是人呢，人生如梦，谁都会说，但是人认识不到真理。为什么呢？他不认真。哎，做一个梦啊就过去了。本来吕洞宾呢是让那个书生啊认识到人生如梦，你别去追求那个，就是费那么大劲追求那个荣华富贵。你看煮了米，米还没煮熟，你那一辈子孙子都生出来了啊，过了一辈子，你说有什么意思？本来是想让他呀就是说认识到人生真的是梦，你呀去求道去，不要去梦里头追求，你说你在梦里头追求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费了那么大的劲儿，结果呢一无所获。说你怎么知道一无所获呀？我们就说你人也就几十年吧，一折腾人身一失，你说你得到什么了？房子车老婆孩子全没了，你得到什么了？得到了一堆记忆，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什么是业？就是你那个记忆，你造了很多的这样的记忆，它决定升起你下一个梦，升起什么样的梦。如果你这个记忆里头啊，你帮助了很多人，很多人对你印象好，都喜欢你，那你下一个梦呢，就会碰到很多人都很喜欢你，哎，都很愿意帮你，你就会做个好梦，好一点的梦嘛。如果你这一生呢，你得罪过一个人，甚至很深的伤害过一个人，那这个人对你的印象就非常的不好。那下一生你们两个在梦中相遇的时候，虽然面目变了，谁也不认得谁，但是他一看你啊，他那个记忆潜意识就会有感觉，就会感觉非常别扭。大家应该都有这种体验。哎，第一次见面什么都不了解，有的人一看呢就特别亲切， 结果以后呢就是好朋友。有的人呢一看就觉得别扭，结果以后呢就是有过劲儿。都是我们记忆决定的，都是我们记忆的这个作用。所以你说你在这个梦里头折腾有什么意义？完全没有意义，白费劲儿。要说也没白费劲儿，你费了很大的劲儿，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无尽的烦恼，因为轮回是没有尽头的，无尽的痛苦，无尽的灾难，无尽的辛劳。你就是人道啊，还是善道，还有三恶道了。有人说我不造地狱业，我不会下地狱。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你现在出去上街上一走，人们都在造地狱业。什么呀？你看两边那个牌子，叫什么油炸什么，火烧是铁板什么什么，地狱里头什么呀？地狱里头不就是那些油锅呀、刀砍呐、地狱里头不就是那些吗？你不就是造那些吗？你在伤害那些众生的时候，他们那么高兴吗？他们心里头会留下什么记忆？你们在下一生梦里头相遇的时候，如果有很多的众生都恨不得把你剁成这个肉泥，你想你会做什么梦？所以我们人呐，什么叫无明？就是没有智慧，费了很大的劲儿，给自己造了无休止的没完没了的噩梦。你说这个人多傻，就干的这种事儿。所以啊，要问一下人生意义，要问一下自己从哪儿来，将来会到哪儿去，要考虑一下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是干什么来了，我们怎么活的才能有一点意义，不能净干那些傻事了。费了很大的劲儿，结果呢给自己招来，你看自己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都不用讲，你想想这个买卖合算不合算。好，我们还来接着讲我们这个，就是说观音讲的这个，讲了他照见诸法这个五蕴皆空之后，告诉他你要看见色就是空，有了感受就是空，有了想法就是空，所有的梦中一切都是空。然后呢给他讲这个诸法的空相呢应该是什么呢？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然后我说了这是五蕴，然后无十二处，到这个法是无十二处，然后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是十八界，这一共是十八类。然后无明是十二缘起，无苦集灭道是全部佛法。说这是全部佛法，不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全部佛法就包括梦中的一切法。你比如说佛法说五蕴皆空，是不是包括一切法呀？哪个法都少不了，你少一个，佛说的是五蕴皆空，是你梦里的全是空。所以佛法全部佛法里头就包含全部我们世间法，无知亦无得，本来就是为了说我们梦中的法全是空，这么一个道理。观音举了多少啊？两类的、四类的、两个、十二缘起、十八界、十二处、五蕴，重复了六遍，就是把我们面前一些法呀分成两份、四份、五份、十二份、十八份，反复的告诉你说你怎么分都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十八份的关，这六种法分类方法的关系讲一下。说这六种法呢，十八界最宽，所以我们用十八界呢来做底子。现在刚才上节课我们说了，十八界的前十二份六根跟六尘就是十二处，等于说十二处跟十八界的区别是什么呢？十二处仅仅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六根六尘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 思想不起活动，那这个世界上就只存在十二处，不存在六识。六识是六种认识，是六根跟六尘相处，我们升起精神活动的时候，我们眼睛会看见颜色，耳朵会听见声音，这六识啊是我们的主观认识。哎，它是前边这十二种客观存在的体的用，十二处是体，这个六识是这六根见六尘的时候发生的作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识就是它的认识过程的，都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它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所以十二处是说这个世界客观的存在是十二种东西，哎，就是六个根六个尘。但是呢，刚才我们分析了，实际上这十二个东西呢，我们眼睛都看不见。六根是六种物质啊，不是六种啊，五种物质跟一种精神的客观存在的实体，我们都看不见。哎，物质的我们也看不见，精神的更看不见了。然后法尘呢也说错了，色声香味触本来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可是人们认为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极大的误解。所以呢，法是脑子里的想法，这个不是客观存在，我们谁也承认。所以呢，说来说去是什么呢？十二处啊，都是人们猜出来的客观存在，猜出来的世界本体，根本不是这个真实存在的。所以十二处呢，是一个人们假想的世界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是十二处，然后五蕴，我们也看一下五蕴。五蕴呢，前边这十个眼耳鼻舌身根色声香味触尘，人们认为这十个是物质，哎，认为是物质，说眼耳鼻舌身根是微细的物质组成的，色声香味触这五尘呢是客观存在的，这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他认为世界上就客观存在一种物质叫颜色，这是我们一般人认为。我们一般人也认为没有，就是客观存在声音，这都是违反物理学的，哎，但是我们人们就这么认为。所以说这前十项啊，这五个五根跟五尘，这叫色蕴。然后谁叫识蕴呢？就是这个第一个意，这叫识蕴，就是客观存在的精神本体，这叫识蕴，就是它能够产生认识，哎，这叫实体。这个实体仅仅是指的这个意，哎，意根是实体，就是我们能，因为你能够产生认识，你必须存在一个能认识的东西啊，能认识的东西是一个精神的东西，所以呢，精神存在的本体叫识蕴，色蕴、识蕴。然后说这个识蕴其认识色蕴的时候会经过三个步骤，叫受想行。这个受想行都在哪儿？都在法里头。这个就是连法带后边这个六识六，我们刚才说了，六识六种认识活动都只在我们脑海里，法呢就是我们脑海里所有的想法，所以一个法就概括了我们受想行所有的心理活动，都在这个法字里头。你看五蕴也是在十八界这里头分的，我再概括一下啊，眼耳鼻舌身根色声香味触尘这十个组合成色蕴，意根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精神本体，就是我们的那个识的本体，这是识蕴。然后一根去认识外边这十个色法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六种识啊，包括这个还有很多想法，哎，都在这个里头，这都是只存在在我们脑海里的主观精神活动，这就叫受想行。一个法字就把这个完全概括了。你看十八界呢，五蕴就是把十八份又好多合成一起，分了五份五类，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是什么呢？十二缘起是把整个十八界呀作为一个整体， 然后排在一个时间序列上，这回不是空间了，我们现在是在空间序列上分五运，分五堆十二堆十八类，十二缘起是把整个十八界十二处五运作为一个整体。你比如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五运身，他说你这个五运身做一个整体呢，空间全包括在里头了，五运都有，然后在一个时间轴上它开始运动。我们看一下十二缘起啊，十二缘起是什么呢？是十二分十二类，哪十二类呢？它是按这个五运身的运动在时间上分了十二个阶段，这十二个阶段呢分三世，就是三辈子，前一辈子、这一辈子跟下一辈子。它的前三项是前一辈子，前一辈子什么呢？就是他说无名原形，注意这个中间的这个原字啊是什么意思呢？我这是下边这个一般的说法，无名原形形原实，我们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把这个原字去掉，就在这来解释。说无名原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名作为因缘，无名作为因缘就可以生出一个形来，哎，形作为因缘就可以生出一个实来。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无名，我们刚才说什么叫无名？没有智慧。说没有智慧是什么呀？我们所有的言行所都是没有智慧的，就是梦中的人把梦中当真实的人全是无名，也就是等于我们前生，我们前生所有的作为都是无名，就是我这不光是前生，是包括前前生，就是无始以来我们都是无名，就是无始以来的梦叫做无名。由于我们在无始以来的梦中没有智慧，我们就会产生形。形是什么形呢？小乘讲三种形，身口意三形。我们身体会行动，会走路，会做事，我们的口会行，口行就是会说话，我们的心会行，会想，我们三形。由于没有智慧，把梦中法当真实，我们就在里头造身口意三形。你在这儿整天忙东奔西忙身形，然后说了很多话，又这个分析了很多问题啊，产生了很多想法，都会留下记忆，就变成了实。你这三行一活动都会留下记忆，就生了实。你这三行一活动，实是什么？就是记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阿赖耶识，意思是藏实，就是你的所有起心动念都会藏记忆，都会藏在你的最深的潜意识里头，叫藏实阿赖耶识。哎，这是前一辈子的事儿，前三项讲的是上一生。我们由于无名造身口意三业，造的业呢都留下记忆。哎，我们最后万般带不去，房子地车都没了，留下什么了？留下记忆了，只有业随身，只剩了一堆记忆跟着我们来到了今生。所以这个前三项是前辈子的事儿。我们由于有记忆，这个记忆啊大部分都在睡觉状态，都在休息，但是那个力量最强的那一点记忆啊，他不休息，他做梦。就跟你昨天比如说这两天你干什么事干的印象深，晚上睡觉呢大部分意识都休息了，你那个印象比较深的那点记忆呢他就不休息，他就要做梦。哎，所以呢你有了这个记忆，这个识，他就会做今生的梦。这个梦的开头是什么？名色。什么叫名色？色是物质，名代表精神，因为我们看不到精神，我们就给它起个名，精神。物质跟精神的结合是什么呢？指的是受精卵。注意，色是指受精卵，就是你有那一堆记忆，你就要做梦。这一生我们就做的人道的梦，人道的梦的开头是什么？是受精卵。受精卵是色。有了这个受精卵之后呢，我们的阿赖耶识啊，我们的这个，注意啊，我们的精神活动一直没停止，不管你转多少生，也不管你在这儿，比如说心脏病发作晕过去了，你的身体没有呼吸了，没有心跳了，但是你的意识啊一直没有中断。你在那个一难受一昏过去的时候， 濒死体验，你们到网上去查，立刻你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谁的麦克自己关好啊？这个就是你这个病的时候，你感到身体非常难受，到你心脏一停止跳动，好像人们说这个人死了，实际上死者怎么样了？立刻就感觉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安详，然后他就在空中看着人们在那哭天抢地，怎么打电话，怎么抢救，谁动的手术，谁说了什么话。如果他投胎去了，那就永远不知道这个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呢，后来又给救回来了。救回来之后，他会对人们说：“哎，你打的电话，你当时说了什么话？谁动的手术？谁说了什么话？他全知道。就是人的意识永远没有中断的。所以在这个阿赖耶识投胎的时候啊，你是清清楚楚的。如果有了一个跟你有缘的受精卵，你的藏识就会控制这个受精卵。”就是你的精神就跟这个受精卵的物质结合起来，就成了明色，你这就成了一个生命的开始。然后呢，那个细胞要分裂，什么一个分别两个，两个分别四个，分裂四个，就这么分裂分裂分裂，慢慢脑袋就出来了，四肢就出来了，这就产生了六入。六入是早期的这个译法，实际上就是六根。这个六根呢，指的是肉的六根，就是这个眼球啊、耳朵呀、四肢啊。实际上人的真正的六根，就是那个叫人们猜的那个叫精细物质组成的那个六根，一直没有中断，大家知道吧？投胎的时候你六根俱全，也能看也能听。哎，我们说现在那个科学家有试验，哎，你孕妇在这儿，她在这儿弄个动静，那个小孩就会扭过脸来听，哎，那亮一个灯，小孩又会扭过脸去看。胎儿的时候啊，你别看他眼睛是闭着的，哎，他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听见。有的人催眠呢，回到说两岁一岁母腹里头，他就能回想起来母腹了的时候看到的父母的一些事情。有一个女的，她就看到说怀她四个月的时候，她的母亲跟她的闺蜜说过一个什么话。结果他催眠完了之后，这个医生去调查，他母亲回想真的是跟他的闺蜜说过那个话。哎，人的意识没有中断的，慢慢的胳膊腿六入眼睛鼻子都出来了，六根出来了，出来之后就会产生触，就有感觉。这都是人们猜的，世界上触怎么样，早就有，哎，早就有，哎，在羊水里头就有了感觉了。有了触，一触就有受，哎，有了受就会产生爱。为什么呢？他不舒服的受他就会讨厌，这是一个爱的反面。他舒服的感受他就会追求。你比如胎儿，他可能喝羊水感觉很舒服，那他就要喝。这一爱呢，就产生了需要取，哎，喝羊水就是取，一取就有了。说有什么了，这个唯识宗就完，我们现在就讲彻底的究竟的，不讲那个别人的了。有了什么了？有了记忆。我们现在出生之后，我们整天还是重复这个，哎，一处有受，受了我就喜欢的，我就要取，取了就有了什么了，有了记忆，还是这个识，这是这一生的结束。这一生就老在循环这些，爱取有，爱取有，有什么？有记忆，有阿赖耶识，又往阿赖耶识里头添了很多新的记忆。有了这些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一结合，又产生了我们的下一生，又生。生了就得长，又根据这个什么六入处又折腾，折腾就得老，老了就得死，死了又第四生。所以这个十二缘起是什么呀？是五蕴身在时间序列上的一个运行，无休无止的生死轮回。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无休无止的做梦，做完这个梦，然后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一结合， 哪部分记忆力量大，叫众叶先报。哎，你比如说你是搞音乐的，一生迷醉于音乐，那下生很可能怎么样啊？还是搞音乐，所以就会产生那个武汉的那个周周，这一生他肯定是犯了大业，做了大坏事，所以呢，智障到从一数不到十。但是呢，他听到交响乐，他就能够丝毫不差的下意识的指挥出来，他绝对不是理解出来的，是吧？下意识的，他这怎么下意识就能指挥呢？就是前生他多生的就是音乐指挥，他对那些曲子烂熟于心，他根本就不用分别，不用去想，他下意识的就能和那个派解就能指挥出来，这就是记忆的作用。哎，什么业重得什么报。哎，所以啊，你这一生你看各种各样的人生，你不要有一点儿奇怪，说这个是这个人真冤枉啊，那个人真该死，都是有充分的原因的啊。说他杀了他啊，这个人该死啊，那个人你看真倒霉啊，真冤枉，没有一个冤枉的。任何事情的就梦里的景象的显现，都是前生最充足的因缘的显现，哎，都是有原因的。十二缘起，然后我们再来分别那个叫苦集灭道。苦集灭道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苦集灭道是代表整个佛法，就是佛说的整个法可以分四大部分，不管是大乘法、小乘法、各种法，都是这个四大部分。叫什么呢？第一步，佛先说呀，我们人生是苦，没有乐。说为什么先要讲苦啊？你如果人认识不到人生是苦这个本质，这个真理，人是不会修行的。富贵难修行，这个人福报大了呀，他就不修行。为什么呀？光顾着享乐了。说那个富贵人就不是苦，错了。我们就讲一个最根本的，说什么叫苦？有欲望就叫苦，欲望就是苦。你比如说人两大欲望，食色，人呢，一生下来就饿，所以就要找奶头，这个饿这个欲望就是苦。我们现在世界上70多亿人，有多少人这一生就是为了这个吃饱肚子，那受了多少的委屈，忍受了多少侮辱，哎，就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这个饿，有这个欲望，所以欲望就是苦。说有苦也有乐呀，啊，我们现在有钱了，我们搓一顿去啊，我们这一吃多高兴啊，错了。吃饭不是乐，吃饭是什么？是苦的暂时的缓解跟减轻，暂时缓解。哎，你刚缓解了不饿了，过几个小时又饿了，又得去吃不合适了难受，哎，吃不对头了病，哎，吃撑着了也不行也难受。就是说你没有乐，我们把苦的暂时缓解当作乐，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智者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那分析这个问题分析得非常的透彻，就是人生的本质就是苦。哎，有很多人都能认识到这个。真正解决问题要怎么解决？你要找到苦的原因，把那个原因解决了，苦就能断掉。说有欲望就是苦，我们为什么有欲望？就是因为第二个急就是它的缘，就是说苦，各种各样的苦，这些苦集中到一点，集中在什么上啊？集中在那个十二缘起的那个爱字上。就因为你贪恋很多东西，所以这就是形成你的欲望。你比如说有的人从小不会抽烟，结果呢被朋友抽吧抽吧弄弄弄，结果呢慢慢养成习气了，养成 就形成欲望了。欲望啊，不是我们天生的，都是我们培养的，都是我们培养的，哎，都是因为你最后爱这个东西了啊。说抽烟，说谁爱抽烟呢？那抽一口呛得不得了，因为要拉人际关系，因为要什么，他自然就慢慢他就爱上那个东西了，哎，那个东西管用，结果就养成了抽烟的习惯，结果人就认为好像这个这就是人的天生的欲望。举例子还说刚才这个吃，人不是必须要吃东西的。现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人在辟谷，哎，我们国家就有辟二三十年的，印度有一个老先生70多年了，不但不吃粮食，连水都不喝，你们到网上去查。这还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我们看不到的就是我们三界，我们是欲界，上边有色界跟无色界，色界跟无色界的神仙们是怎么得到的神仙报？就是他们在做人的时候，他们打坐，打坐呢就是修这个辟谷啊，修什么各种的修行方法，哎，最后呢他得了四禅八定，他下一生的果报就升到了色界无色界，哎，四禅的升色界，八这个四定的升无色界。这些人呢，由于他断掉这个欲望，这些人在生的时候断掉，就是修的是断掉这个欲望，所以他们的果报啊，不饿，食色两，我们认为天生的两大欲都没有，全部是在享禅悦。禅悦呀，远远的超过我们吃点什么东西的乐，我们结婚的乐，那对于他们来说，那都是极其这个，就是难受的，极其低级的，极其这个，就是不是乐，只有禅悦为乐，哎，那是不能比的乐。人不是必须要吃东西，必须要结婚的，哎，这是人们自己养成的，你喜欢，哎，你养成的毛病。集中到一点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呀，给自己培养习气，你爱什么东西就培养什么习气，是自己培养的。所以说，既然这个习气都是你自己培养出来的，所以呢，它可以灭掉。你不培养，它不就是你抽烟你可以戒掉，哎，喝酒都可以戒掉，哎。吃食欲也可以戒掉，哎，说那可以灭，我怎么灭呀？佛告诉你修行的道路，修行的方法，哎，我们刚才说了，佛的解决方法呀，比那个其他的都省事儿。其他的是什么呢？都是在梦里想解决，又费劲儿，最后又根本解决不了。佛法呢？告诉你一个又省事儿又这个彻底解决一些问题的方法，因为他发现我们这是梦，他告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非常省力。说怎么醒啊？加强清醒意识。怎么加强啊？你泡上一杯茶，找几个佛友，你就在这儿共同读诵心经金刚经，然后大家来讨论，哎，为什么面前是梦，为什么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都是清醒意识，你就增加清醒意识的记忆。你看，说你这做的这个事儿就跟和尚一样了。和尚出家是干什么呀？跑到深山老林里头干什么呀？就是读经去了。哎，打坐是为了加强心力，加强心力这是一个功绩，加强心力干什么？还是要加强清醒意识，还是要读经，还是要理解佛经的意思，还是要增加佛法种子，哎，增加它的力量，增加它的质量，增加它的数量，最后占到你全部记忆的10%的时候，佛法种子占到你全部记忆10%的时候，你就是初地菩萨，梦中就醒来了。醒来的方法很简单，加强清醒意识，用佛法的话叫做闻思修正见，闻思修佛法正见，或者闻思修佛空性正见，哎，修行方法就什么叫闻？听闻、 包括你自己看，哎，我要听明白佛说的什么道理。思就是你听明白，哦，原来一切如梦啊，要如理思维，就按照佛说的这个如梦观去看待，就那样看待这个你周围的一切。哎，早晨起来从梦中醒来了，哦，我进入生死藏梦，这一切都如梦幻泡影，用这个如理思维，如理作意，哎，做如梦观，这就叫思。修是什么？在定中还做如梦观，因为你心力很强，所以你很容易从梦中醒来，这就是佛教的修行方法。最后剩一对了，说观音告诉舍利弗说，你最后照见五蕴皆空证的那个空相里头啊，无智亦无德，这是把我们凡夫的梦分成两种法。什么叫智？就是我们这个能认识的智慧。我们不管是看颜色，这也是靠我们的智，哎，听声音也靠我们的智，哎，尝味道想东西都是靠我们的智。然后呢，我们的智认识到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德。比如说我眼睛我要看，我一看呢得到颜色了，哎，耳识一听，一听呢得到声音了，哎，身体一感觉得到感觉了，脑子一想得到想法了。你看整个佛法，整个我们凡夫梦里的法又可以分两大类，一个能认识的实智，一个所认识的所得的什么呀，六种色声香味触法，五种直觉，根据这五种直觉我们产生的所有的想法。说来说去还是这一堆东西。我说过心经的核心是五蕴皆空，从观音说了五蕴皆空之后啊，就开始重复。你看上来第一句就告诉我们说五蕴皆空，第二段呢把五蕴分开说，色蕴是空，受想行识都是空，就是把五蕴掰开说，这是重复吧，重复五蕴皆空。后边还重复五蕴，说空相是什么，说里头啊空中啊无色无受想行识，还是说五蕴皆空，还是重复。说后边不是重复了，后边十二处空不是重复了，是不是重复我们刚才列的那个表，分五份也是那一堆，分十八份也是，分十二处，分十二缘起，分四佛法四大部分，分这个智跟德两大类，全是这一堆。哎，所以呢整个心经啊，观音就是在重复五蕴皆空。哎，说他重复五蕴皆空闲着没事了，什么意思啊？他在干什么呀？增加我们的清醒意识，熏习我们佛法的种子，积累你的将来的法身种子。记住，我们闻思修佛法正见留下的记忆，就是你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你将来成佛靠什么成佛？就是全部佛法你都学好了，都学圆满了，全部佛法的记忆就是你的佛的本体，叫佛的法身，也叫佛的自性身，就是自性就是自体自身，你那个佛的自身是靠你自己积累起来的。靠什么积累起来？靠学习佛法的记忆积累起来。所以观音教给舍利弗的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是什么呀？告诉他说，你就老在这想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五蕴空十二处空，老是重复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增加五蕴皆空正见的记忆，增加它的数量，增加它的质量，你就能像我一样有一天自然就照见五蕴皆空，就从梦中醒来了。正好告一个段落，那个我们看是不是提两个问题，还有几分钟。
哦，谁有问题提一下，举个手吧，话筒人。
听经，听这个心经，听到了第八讲，才听出一点味儿。心经是讲空的，我们觉得对空的理解 我们后你有84000里的差距。在12月13号的讲课里，你说色即是空，这也就罢了，你还说受想行识也是空。受就是领纳，什么叫领纳？就是我领取，我收受，我纳入自己的口袋，这叫领纳。譬如来说，我每月领3000块养老金，按照你的说法，我就什么也没有领，月月如此，你让我怎么生活下去？完了，你又讲到心也是空，心就是造作，就是那个工作，制造和工作。我为党国玩命工作到60岁退休，按照你的说法，我什么也没干，这点我实在是不敢苟同。心经讲空，金刚经讲空，600卷大国乐经还是讲空。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空的理解不同，所以在中国的佛教形成了10大宗派，小乘2宗，成师宗和俱舍宗，大乘8宗，三论宗、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说谁对谁不对，有的就是究竟，有的就是不究竟，有的彻底，有的不彻底，等等而已。为了说明我们和你的分歧，我再举2个例子来说明。第一，太平洋，你认为过去没有太平洋，现在没有太平洋，将来也没有太平洋，我们在做梦吗？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天天喝的水，这从哪里来的？我们的观点是，太平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没有。毕竟要就是像罗布泊一样，毕竟要干涸，一滴水也不剩。这是一。第二个，地球，你认为过去没有地球，现在没有地球，将来也没有地球，我们在做梦吗？这我认为是很不严肃的说法，这是傻瓜头。我们是1024小时，这16小时你都处于清醒状态，只有8小时在睡眠。在8小时睡眠里头，根据科学家所讲，是有2小时在做梦。你不能拿2小时做梦来说，来拿它来说事，来否定我们这24小时。刚才说的那个，第二是讲到地球，你认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全世界70多亿人，难道在虚空里飘的？所以我认为地球，我们的观点是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没有，将来地球会解体，会分崩离析啊。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就是暂时有，毕竟无，究竟空。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也是根据佛经，我佛如来教导我们说，身住异变，也就是说，或者说是尘住坏空啊，有一个生长发展到最后消灭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去处。我就请问你，我们压根在做梦，这出自于哪部佛经啊？南无阿弥陀佛。
嗯，问得很好啊，这个确实是这样。说这个哪个经说在做梦？《金刚经》 最后一个颂的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这就是根据，
只是如梦幻泡影，
嗯，
不是是梦幻泡影，一个如字跟一个是字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可是正如古语所说，你谬之毫厘，失之千里。
对，这就是我们两个的理解的区别。我理解就是说，他说跟梦一样，就是梦的意思。你理解呢，说他只是打个比喻，实际上不是梦，这是我们两个的区别。我们学佛的过程啊，就是解决这两个的区别。就是说，没学佛的人都是同意刘居士的观点的，哎，学了佛的人也大部分都同意他的观点，只有一少部分人同意说这真的是跟梦一样，这就是需要经过大量的长期的学习。所以啊，我希望大家经过，你只要是想追求真理，你就坚持学习下去，最后你会达到跟佛菩萨一样的观点。哎，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这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里话。哎，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就
我记得刚才刘居士的问题，我再深入的问一下啊。也是，其实你用梦，用我们现实的人生跟梦来做比喻，我们可能是很多人会有这个疑惑啊。我再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你是说我们白天四五个意识最深的时候，可能会在梦中，会在梦境中出现。但是这个梦境中基本上都是一些无序的，或者说一点就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那些内容，
对，
它会随时的蹦出来，形成我们的梦。那我们在现实中，就这个现实，按照你的说法，也是说业报最重的，先来显现，是吧？但是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有他，从出生一直到死亡，有他一些发展的一些不变的规律？那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假如说，是所有人的梦境所组成的，那其实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也是一种从低级往高级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吧？它并不是那种很无序的，那种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加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内容，就是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这个人生真的是一个梦的话，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现在显得如此的有序，并且呢，它肯定是从低级往高级进行发展的，但通过这个社会发展会到一个什么程度？
嗯，好。这也是经常问的问题，简练一下回答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梦显得很有秩序，从低级到高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为我们前生做梦啊，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的记忆就是这样记忆下来的，就是我们前生做梦啊，就是记忆的是有规律的，因为你的记忆有规律，你怎么记忆，你就会做什么样的梦。你前生就是跟这一生一样，你说，哎，这都很有规律啊，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啊，人是什么进化论来的呀，学了很多，实际上这都是胡扯，但是呢你都记下来了，你将来做梦做不出别的梦来，你就做出来说，哎，都是很有规律的，都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至于说我们这个这么实在，那晚上做的梦那么荒唐，那我们怎么可能是梦呢？这个是你一个误解，就是你感觉到梦荒唐的时候，一定是你清醒的时候，你去回忆那个梦，你才感到梦的荒唐。在梦中正在做梦的人永远感觉不荒唐，不管是多荒唐的梦。也就是说，你是拿清醒状态的感觉，对梦的感觉去对比现在你在梦中人的感觉，那当然这个感觉就很不一样了，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现在你是梦中人的感觉，你就是感觉这个梦啊不是梦，是真实的。不管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你认为它多荒唐，你要感觉到我们这个梦也跟你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一样那么荒唐的话，你必须从这个梦中醒来，你才会感觉这个梦很荒唐。这个道理能翻清这扣吧？就是说你不能拿我现在回忆昨天晚上做的梦的感觉，说那个梦多荒唐啊，这是清醒人对梦的看法。你去对比什么呢？我们现在是梦中人，那当然梦中人都感觉很真实，这两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你应该对比什么呢？就是你昨天在梦里的时候，正在做梦的时候，你感觉荒唐吗？你绝对不感觉荒唐。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你感觉一切都很真实。你应该拿那个感觉跟现在你的感觉对比，你跟梦完全一样，你现在也感觉非常真实，明白了吧？就是说你得拿你现在在梦中的感觉跟你昨天做梦的时候你在梦中的感觉，它是完全一样的。不管那个梦是什么梦，你都感觉很真实，不管它多荒唐。你要说我现在醒了，我知道昨天的梦荒唐，那你跟什么感觉对比呢？你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之后，你感觉这个梦很荒唐。为什么呀？本来三界唯有心，结果我在梦里头，结果有物质世界，有什么宇宙，什么太阳月亮男女老少和北京上海，复杂的不得了，荒唐不荒唐？本来世界上唯有心，结果你在那个梦里头心外有了无数的法，荒唐不荒唐？你醒了的人才会觉得梦里荒唐。所以这是一个对比，把那个标准给对比错了，以梦的感觉对比梦里的感觉，以醒了的感觉对比醒了的感觉，这样才说梦。我们为什么感觉会有规律？因为你的记忆有规律，就是你的记忆不就是这样一生一生记忆下来的吗？你做那个动物的时候也很有规律，哎，你做神仙的时候也很有规律，所以你这些记忆就决定你要做一个有这样规律的梦。你比如说神仙，我们现在的规律是我们不能飞起来，可是你要是做神仙梦呢，飞起来就是很正常的，是不是啊？你说这个谁的规律对？就是什么记忆生什么梦。时间过不少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来回想一下啊。